总体是怎么样一个性质，他在一决定这个性质，阿弥陀性，无量寿佛性，为国人民的心情，什么境什么境，底下那个名字一定在一个境界，这叫通体通常的手，交通手，普遍每一个境最后人都叫境，说这个境这个字叫通体，在什么佛境里头都要用这个境界，通普遍，别体就不一样了，阿弥陀境，境日是通体，阿弥陀不是，别的境不叫阿弥陀境啊，皈依般若蜜的心境不是阿弥陀境，无量寿佛境不是阿弥陀境，十六观境也不是阿弥陀境，啊，楞严境也不是，华严境也不是，大方王华境，妙法莲华境都不是，这叫别体。我们这个境今天讲的八大因觉，这叫别体。境那是统体，可是大家知道还有别种之统，别种之统虽然跟别的境不一样，还有一样的，也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八大因觉境有个八字。八吉祥境也有八，八官财境也有八，八正道境也有八，这是别种之统。另外大大方广佛华严境，大波涅槃境，那个等等的大，大字很多。这个八大因觉境的大字，它也是别种之统，在别的境也有这个大字。人，八大因觉境的人，人有人本一生境。那个境虽然不是这个境，它也有个人字。另外呢，圆觉境有个觉字，别的境还有很多有个觉字的。说这一个这几个字不一定就在这个境体上有，在别的境体也有见过，所以这是别种。这个知不知道也都可以，但是讲经不能把它漏掉。要学讲经的人，一定把这些门路、原则都要掌握住，都不能把它这个撂去。现在境体也讲完了，我这个八大人觉境已经讲完了。现在啊，应该讲啊，按照一定的规定，就是讲完了境名叫译境人，翻译经典人，翻译经典人是谁呢？后汉萨门奥岸世高译。后汉呢、啊，我们前天呢、啊，上一次已经讲了。汉朝有两个汉，宋朝有两个宋，南宋北宋，啊，东汉西汉，啊，按理说唐朝也有前后唐的，不过那个唐后边的那个也不是他这个李家的李渊的后代，不过都姓李氏的，连李可用啊都不是汉族人呢、啊，他也算后唐。南宋北宋，啊，东汉西汉，这个西汉。滇都在长安，滇都在长安呢，他是这个汉高祖刘邦打的天下。上一次讲了，他这个汉高祖元年乙未年，也就是公元的前，今年是1996，那是这是公元元年以后，那公元元年还以前，206年啊，也就是到了汉平帝。被王莽篡位了，那是元始五年，也就是乙丑年，公元五年，王莽篡位了，把皇帝也杀了。这一个阶段在长安建都，长安呢，当然在洛阳西，所以它也叫西汉。这是啊前汉，后汉啥呢？后汉从汉光武帝刘邦，刘邦的这个。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也就是乙酉年，到汉献帝建平20年，乙未年，公元215年，这一个阶段叫后汉，也叫东汉，因为他国家远要了，他把这个都城，就像我们政府在南京，南京跟日本一打仗啊，打不过了就跑，就往四川跑，就在重庆陪都建立一个临时的都。现在从大陆到台湾了，首都就是在台北的。他那个打不过了，他就跑，一下子就往东边跑，一直就跑到洛阳，在洛阳做他的首都了，所以这叫做东汉。后来叫曹操的曹丕啊，那个儿子，给这个篡位。曹操这个位呢，又被司马懿他们又给篡位了，篡来篡去，天下纷纷的争下来。哎，历代以来都是就这样的。 前汉后汉已经讲完了，这个按四稿这边呢，后汉赫尔虎桓帝到中国来的，暂时先不讲，现在前汉后汉这个名字讲完了，现在讲什么？讲按四稿这边。按四稿这边呢，要打算研究他呀，大家听着有几本书，你要看一个不行，他在讲这套那个讲法不一样，究竟谁讲对的，你会可以琢磨出来。第一个梁启超做的《佛学研究十八篇》，那里有一篇文章叫《佛教之出书语》。第二个，日本的我这楼上有《望岳佛教大辞典》，像《大藏经》这么十本，他在第一册第86页，你不能找安世高，找安息国，哎，那里就谈到安世高了，因为安世高是安息国的人，他是日文版的。第三，三藏。三藏十二部是三藏经、大藏经、三藏记集第二卷第13卷有。再往下边啊，有高圣传第一，唐代三宝记第四，大唐内典录第一卷，开元四教录第一卷，净七集。这个人死了，死在台南，广东人，叫莫正喜，他有上下社，净七集的上社，一共是八种书，当然还有了，据我所已经看见就是这八种书。这八种书的讲法就不同了，有的说了安世高姓安，名叫清，字儿叫爷一个名，另外爷一个名叫世高，大家不要写，这是个错误。他姓安名清，又一个名叫世高，这个好像是个笑话。这是谁呢？是我们现在民国初年在大陆上海有个宝应法师，他有八大音觉经讲述，他是怎么讲的。另外望岳佛教大辞典怎么讲的呢？他一查安息国是个国家名，休息的息，国家国，安息国，安息国呀就是后来的波斯国，波斯国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朗的旧名，这个国家就是沙漠，伊朗了，伊拉克了，那都是沙乌地阿拉莱嘛，沙乌地阿拉莱半岛嘛，那一带，他说那里的人。这个他呢为什么叫世高？这个安世高啊，他是第一个太太生的，皇后生的啊，比如说我是皇帝，我太太叫皇后，我的这另外的太太叫妃的什么东西，刚我的妈妈叫太后啊，她是皇后生的，皇后生的要生五个儿子，应该老大生一个儿子，生三个儿子，生几个儿子，老大应该立为太子，立为太子叫储君，储蓄的储，您这边叫诸位先生的诸，储君就是候补的皇帝，等我死了，反正我想不按退下来，他就接着。因为刘永文立他为太子了，所以他在世高，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很高高在上。他是这么讲的，这是望岳佛教大辞典的。另外一个讲法，他是安世高，这个安字代表安息国，安息国的太子他名叫世高，好像动物，三国动物孙权。孙权那个时代有一个高僧叫康圣慧，还有一个高僧古代叫康圣凯，这都不是中国人，健康的康，圣佛法圣的圣，慧呢佛教会的慧，凯呢很凯旋的凯，康圣凯、康圣慧，这是两名。康圣慧在东吴孙权那个地方，他们都很信佛，信佛呢是有舍利子的问题，他没见过，请圣慧就是康圣慧大法师给祈祷，祈祷最好能够有舍利，能让这个孙权呢，他要看看，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念经，一天到晚在那干祈祷祷告。那个祷告呢，不像我们现在出现戒律严谨，智慧高明，一天用功啊，那就很多的和尚都是没出息，那样高僧。我们要祷告，他不走了都是很不错的。要是真正佛的舍利，不能说佛菩萨阿罗汉必是个顶地级的阿罗汉的 那个神都要在我这儿，我要开在佛经，我要是不得好好坐下，他就走了。你锁进来把我想跪，你把什么锁的也没有办法，他自己就走了。所以说这个舍利子啊，他就祷告，祷告灯花舍利，点那个灯啊，哎，从那火苗就掉下来，噼里啪啦就掉下来，赶快把这个顺权叫来一看，顺权很尊重的，啊，马上起堂供养。那个就叫康居国的，他并不是他姓康，康居国的和尚他叫盛会，那个叫盛开。你要管他要他姓康，那就是笑话。所以这按世高他不姓安，安息国的这个和尚法名就叫世高，这是一种想法。这个人呢很孝顺，我看一个小电影，一个录影带，好像韩国的，专门是佛教，韩国录影带非常多，它有字幕有中文，那个上讲的他是老大，他上帝很坏，他要当皇帝，他爸爸看好他，要把位传给他，他上帝就要谋害他，谋杀他，你们说他的坏话。后来他们叫他出征出战，叫他姓王，阵亡算了，结果叫他阵亡，结果也没死了。后来又是好像那个什么勤快啊，对付那个要匪似的，又下金牌赶快调回来，反正千方百计让他死，没死了。他后来很伤心很难过，弟兄古佑像那个曹植跟曹丕一样，本是同根生，相见了和太子，你看人生没有意思，干脆我让给你了，我走了。他出家了。这个上呢讲的呢又一种讲法，他是让给他叔叔，要出家的时候他回念又说穷，人世苦苦无常无恶呀，这留恋这个干什么，就不干了。他请他叔父来当皇帝，他就走了。这个人很孝顺，很聪明，很好学，一天到晚研究。有一天而且他艺术也会，艺术就像那个宋齐令那头，那是假的，哦，什么什么妙天那是假的，一定是真的啊，会各种这个奇奇怪怪的法术，但是人也不拿出用。有一天他还偷人亲言授予，有一天跟同伴什么大家在一起，有一群小燕子叽叽喳喳飞过来的，他就知道他讲话，他说你等着你看看，马上就有人给我们送饭菜来，就像我在楼上小孩给我送去一样。他说完了没有多久，真是有人给他送来的，当然在皇宫有下女啊，有那些宫女就给他送来，他懂亲言授予。这个人呢博学多才，很有本事，可是他后来这个什么出家了，出家以后啊还研究经典，所有的经典通达无碍，他自己特别的长处特长就是阿毗昙，阿毗昙也叫阿毗达摩，中国话也就是叫做经律论的论战，他是他的拿手。阿毗达摩呢翻译中国话叫对法无比法，换句话说的是法，随便一个东西，没有世间什么真理学说都没办法把它压下去，都没办法超越佛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论战都是这样。后来在汉桓帝东汉后汉就是东汉，汉桓帝二年到中国来，到了洛阳了。他来了不久，不像我这台湾四十几年了，台湾话也不会，很笨，人家来了不久就汉国我们中华民国的文字语言都通，他通了他好干嘛好弘法呀，他不懂不行啊，所以他就翻译经典呢，翻译有29部，可朱敬周老居士的书上讲说39部，卷数一样176卷。翻什么经呢？举几个例子，安波守一经禅宗的，印慈入经，银本玉生经，道地经，大小12门经等等，一共29部，也有说39部的，不过一共是176卷，他翻译出来这么多，不过都是小圣的经典。他特别的长处就是禅坐，也可以叫禅坐，也可以叫禅观，他这一套是他的什么，他知道宿命，过去未来他知道，不像我们台湾这些人呢练财啊，不知道的人他也干什么。这是把他生平大概介绍，现在再讲几个他的故事，奇特的事儿。他不但今生出家了，先生大先生都出家了。他有一次出家，不是今生，不是到中国来，就是这一生当和尚， 他在一起有个他青年和尚，一起也有个青年和尚，脾气坏，心里狠毒，量小不能容人，好愤怒，好恨怨。这个他要到广州去，这个安世高就告诉这个同修了，什么什么师兄啊，我们相处这么久了，要论智慧辩才，你不在我以下，可是你有一个毛病，你可不要生气，你这个嗔恨心很大的心了、啊、对你很不利，恐怕你未来生中要改形了，就是这个肉体这个人形要变了，那就是说的话要变成畜生都不一定，地狱的狗毛都不一定了，你到那个时候你很惨了、啊、假设我要能得到的话，我会去找你，我会救你，请你好自为之啊，慎重。走了，走了，一走了不要紧呢，这走到广州了，他知道他欠的命，走到广州，走到路上有个青年人手里拿把刀，一看见他就生气，你可来了，我这回可得到你了。那人莫名其妙，他知道，他说好，我也就特为来找你了，要啥要剐你就干什么。这个人不由分说就把他砍了，砍了以后他又升到安息国，又当皇太子。他这个过去生中培福德很大，所以师中生在帝王家，智慧道德都很高超。生到那里以后，他就要到中国来了，王位不坐。到中国来以后，在长江以北活动，后来汉灵帝天下大乱，他一看也没有办法，他也救不了，他也不能在这受困，也不能有所作为，他就从长江渡江到江南来了。到江南以后，就到江西庐山，为是庐山真面目，自知身在此城中。庐山，庐山有个宫廷湖，这个这是个怪事儿。这个湖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庙，有个神庙，这个神呐、啊、相当的灵感，有千通，谁要抽签问卜啊，百发百中，问什么事儿都知道。啊，那可并不是假的，因为这个神他是个大盲神，虽然堕落盲了，因为他根基还好啊。这个人是谁呀、啊、就是按世高先生说你好自为之，就是那个人，他死了变成盲了，在这上很灵感，因为他出过家呀，也是个高僧啊。不过他习气改不了嗔恨，他就堕落盲了，堕落盲跟一般盲不同，很有灵感，很有神通，就是过往的行商啊，坐船的、啊、走路的、啊、都给他烧香拜拜供养，那庙是红宝也来的很多，因为他问事都很灵。按日报就到那个地方，大家老百姓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了，他心里头也明白啊，这个人就是按时告先生出家的同产道友。按时告就到那个庙上去了，也给烧个香，找了香完了就坐到那了，就喊那个大毛神，这个庙这个神呐、啊，你不要迷昧了本来呀、啊！你先生是某某人，你叫祥云呐、啊，别人叫什么？我是谁谁谁，当时我就劝告你，不叫你发脾气啊！你要慈悲，你不相信，现在怎么样？做了毛神了，你这是做了三个道畜生神了，可不可惜呀、啊？现在我跟你说法，你好好听着。他给他说法，给他祈祷念经。一念完了，一讲完了，人家有善根的，要我们讲根本也不请你那一套，对不对？你这个后来这个忙就走了，一走走到哪呢？山西，山西有一个大水跑着，像湖又不是湖，桃园大溪那个溪，一个大溪之中，在那里自己就死了，有个山洞，很不错。死了以后，这个地名这个山西大那个大溪，桃园大溪，那不是地名，这个大水跑的，就是现在的浔阳郡涉村，听到叫郡，假设现在去当陆公可能还有。就死在那里边了，死在那里，死以前给安世高做个梦，说我这个庙上很有钱，你给我买那个绸子缎子，不是买多少啊，能买很多，你把这个给我布施了，布施给我修个庙，给我修个佛教庙，不是给他修，修佛教庙又有佛像， 很有功德了啊，我好更能够增加福报，以后面的再继续堕落。完了这个谁呀、啊、这个安世高就坐船就到豫章江西南昌，江西南昌到那个地方就改个庙，有地名叫豫章，南昌附近。这个滕王阁序，王勃作的滕王阁序，就是写这个南昌。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就是那个南昌，在那地方盖一个佛庙，大庙。完了，他把事情办完了，又一回来了，走在路上，在船上，忽然间一靠岸，来一个小孩，来一个男的，来男的给他顶礼，给他叩头，应该谢谢他。谢谢他就走了，一转身就没有了。这个安世高就告诉船上人，这就是那个蟒，因为我给他说法超度，这个庙也给他盖了，功德也有了，他一定得阴身了，可能是天上的，他不一定，他没有说他什么身，一转眼就没有了，没有这个神通也不简单。这个又是一个故事。另外呢，安世高还往广州去，到广州去找谁呢？他前生时候到广州，在路上碰见那个青年男人，少年的那个青年的给他一刀就杀了，我说这回可看见，可抓到你了，不由分说就砍了，就找他了。找他这个孩子，这个少年一定老了，胡子很长了，七八十岁了。安世高就跟他讲了，你基本记住某年某月在什么地方你杀了一个出家人，那你吓一跳，你怎么说？那个人就是我。他说你现在你怎么那么年轻？他说我一定叫你杀了死了，我又生到哪里？怎么又到你们中国来了？又出家了，因因果果，因为我杀你，你必须杀我。完了，他跟这么一讲，两个人很感触。哎呀，因因果果，丝毫不杀。所以大家没吃素的要吃素，杀生的账最难报，最难还呐。你看他们一个鱼一个什么鸡无所谓，将来你开膛破肚，脑袋给你断下来，那痛苦的不得了啊！一根刺一根人扎到手脚上，都痛苦的不得了。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个重要，不杀生很重要，不实用。我这里头有好几位都知道，在这住了八年了，才小姐，我也不用文章，他住八年了，我这一辈子可以说技术不用文章，文字再多的时候也不要我。另外我今年80岁，身体好，重气四足，所以这就是靠吃素拼苦。20岁吃素，出家时候晚40岁，40、45岁出家，但是呢25年的居士也不断接触的，不断的接触佛教。我是很幸运，在大陆那个时代有一些高僧、居士、和尚都有，不像现在净讲放光、净讲神通的，人家那时候很平时，讲世界，讲研究深究道理，不讲这个这一套，也不讲庙多大，穿的破，弘一大师大家子李叔同啊，衣服穿的比这都破，他也没有轿车，我这还有脚上车，他连脚上车也没有，人家受到尊重，可是他现在到台湾来了，谁也不会理他。啊，因为回到大庙里去啊，哪个庙大琉璃瓦多少甲，往那个地方跑。这回他遇到少年这么一讲完了说，那你还来干什么？我来了就是为了渡你，因为当初你杀了我了，我们俩总是怨也好，怨也好，有缘。我今天知道你还没死，我特意来的，把前因后果说开，解开了以后，谁也别找谁了。那你现在往哪去？他说我现在还欠人家你们中国人一条命。他说在哪里？在洛阳，在这会稽就是浙江的会稽，现在就是绍兴，喝的绍兴酒就是今天的绍兴。他说那地方我还欠一条命，他就去了呢。这个老先生就是杀他那个少年也老了，他说你去，我也陪你去，就看看他灵不灵，看他是不是虎人。他陪他去了，一进那个菜市场，一走人多地方，那前面跳一个卖菜的，这一个绳子，这个绳子搞着点子掉下来，掉下往后一下子，正好打着天门盖，就把他打死。另外一个说法，他到一个庙上挂单，请他当这个，他是长老，请他当主持。头一天晚上大家集合，向大家各位同参告别，永别了。大家一愣，说怎么搞？活好好的，年龄也不大。他说我在这里欠了一条命，我已经还了3次了，这是第3次，还完算了。明天早上我会出去到菜市场，我会横死，就是横死， 我会叫你打死，大家不要着急算账，不要打官司告状啊，我是应该欠的，应该还，躲了一世逃不了万古千秋，早晚会碰上。大家一听哭哭啼啼说不要难过，人生无常，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就是贪官这一项，什么爸爸女儿扎下唱戏嘛，上台了，后台这边出将遇相，那边一回去了，脸一洗，把那个纸子一拿掉，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上台来严严君臣父子，下场去随侍儿女，这个什么夫妻，所以说那都是假的，可是流连不舍呀。这个他就跟他去了，有这个说法，说把什么在庙大祖师跟大家告别，第二天走了，到自己到菜市场找了人叫他打死。那个讲法就挑的木柴，木柴很重，那个扁担呢，那个在大陆有，在台湾没有看见过，把这套上，这一个篮子，这一个篮子，这一个人呢，这是眼睛，这就向前走。这个和尚安世宝大师就在后边，在这边掉下去了，一下子掉下来了，掉这家就下来了，这扁担啪往一打，砸头上，打死了。老将孟烈啊，很多老百姓一看，这是某某的这个庙上丧葬很有名，哦，大家马上把这个人就抓住，不让他走。好像告诉那个官家勾家，现在也就来了，好像现在的警察也来了，来的话咱们庙上得到消息，来了好几个人，就跟那个机关里讲，不要把这个人抓去。方丈和尚昨天当我们讲了，他欠他命，他特别到我们中华民国来就是为了还命债，你要一处理他呀，早了他来了他得还，就这样就把他放了。所以你看人家英雄本色，欠命欠钱还钱，欠命就还，我们不行，畏首畏尾，害怕躲不掉，害怕也是跑不了，早晚非得还不可这个命债。所以怕还命债的早一点吃上来，很了解。这里有没有没吃素的举手，请举手。哦，两位，好，哦，三位，很不简单。哦，四位没吃素的，剩下都吃素，这么多人，这就叫阿弥陀经讲的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诸善人，很多善人聚会在一起，加个上比一般的好人还好，上上等的好人，这真的都吃上来。说台湾共产党还没打过来，还能这个摇摇欲坠之间还能这么维持下去，还没亡国，还没打过来，老实讲都靠吃素的。假设没有太多人吃素啊，吃素可以免着杀业。你看我们前年31号在这拜水山，大家都看见了，那里有吧，吃荤的人短命多病，说得很清楚，水忏。所以拜忏的时候大家不要花口赌过就完了，要看印光大师讲随文，随着那文字入出入入，观是不是观，那念观，搞眼睛看叫观，搞心里这么想，想那人什么样那叫观，随文入观，念那个文字感动自己，你自己受感动了，有人感受念都要哭，你要能感动鬼神才能感动，你自己都感动不了自己，人家别人不当耳朵，所以说一定要很诚恳。十个人拜忏，十个人的境界不同，每个人的究竟怎么样的话，我们没有天眼通，有天眼通一看看得很清楚，还有胡思乱想的，还有没看手表的，哎呀怎么还不完事，还不就完事，你还招呼不招呼，那孩子还没有饭吃，回家真的，哎，那就是很糟糕。现在呢，这个请大家再看这个经文，八大人绝经一，这个按后汉萨门按时告义，现在讲了翻译的义，翻译的义的话大家好像都会讲，实际讲起来才有它特殊的这个讲法。翻译啊，第一个口译，那个译本是在当通译，我是译本跟中国人讲话，他在旁边给翻通译，那叫口译。第二笔译，你比方说我偶尔写个东西啊，看能往月佛教大师点，我把它翻译成中国字，最后画个括弧写上从自己的字，自望月佛教大师典译廖译大概的翻译的，那叫笔译，翻译经典叫笔译。口译笔译，口译也就是言语不同，言语的隔阂，怕你听不懂，他用语言来传话变成能懂的话，这叫口译。 另外的话呢，笔用中国的文字把外国的文字把它变成中国的文字，反正中国的文字好像那个顾明红似的，顾明红啊、钱福啊、这个严复都是中国两个民国的大翻译家，一个把中国的东西翻译到西洋去，一个把西洋东西翻译成这个中国来啊。每一个人他一个人他顾明红懂得六个国家的话文字啊，连弘一大师都懂四个，苏曼殊大师的话也懂得五六个国家的话，英文、日文、中文、梵文，还不是什么文字，弘一大师懂四种，我们就是很差劲，两种就懂得中文和日文啊，在座的有中文和英文，而且懂得还不见得精妙，那翻译那文字不是儿戏，是不是？笔用笔来翻译的，另外印译。有用嘴翻译的大家当然知道，用笔翻译的也知道了。第三呢，印译就像那个大悲咒那么何拉达诺多拉耶耶的，那就是翻译它的音，用中文字表的音，那叫印译。意译就是这个经典，表示佛说阿弥陀经如是我闻，这都是第四个意译，翻译它那个含义啊，意思佛在舍卫国，舍卫国就没翻译了，就是印译的舍卫是他们的中国话叫奉德，道德很丰富，那个国家的人呢，奉物文明文化道德水准很高，这叫舍卫国，叫奉德国啊。舍卫国七书记古德元也没翻译啊，七陀太子的书，季古都长者续达多的元化缘啊，于大鼻洞欠250人句，长老舍利弗也没翻译，那就叫印译。赶那个别的中国人能懂的东方译有什么佛这中国话，那就叫译译，有的一个经典就是好几种的翻译啊，大家要注意，有口译、笔译、印译、译译，有这么四种翻译。我们中国呀，我们古代时候翻译经典呢，很少有自己几个人就翻译的，就听好像这个楞严经叫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般若万行首楞严经二首正，这个经在广州翻译，有一个退休的宰相姓房啊，房屋的房，那古来姓房的当大官的很多，在这个唐朝，这个呢好像就这么两三个人翻译。波拉密提是印度人，是一个大德高僧，他把这个楞严经带来的，那个故事也讲过，去年讲金刚经，这几个老师都听过了，带中国来了，到中国来了翻译，就这个默默的翻译没有声张，其余的简直都是在皇宫里翻译很多，而且起码都几千人，金刚波音波罗蜜经就我罗氏翻译都8000多人，皇帝还来了，有一个大椅子往那一坐监督看一看，好像考试教育部长好像到那个教室里头，高中考大学的时候联考的时候教育部长也来了，哎，好像的巡幸，幸福的幸，警察巡官的巡，皇帝要到哪里去呢，叫巡幸，巡幸来看一看，表示抬高你翻译人的身价，也是表示他国家很重视，也给大家翻译人一个鼓励。自由中华民国没有，清朝以前都有这个入帐要开会，皇帝找高僧，找这些好像翰林院大学士的，好像李太白这类的人物，中进士的学者都把他找了，找来研究。现在有个相应法师，有印度有什么法师，他有什么著作，在什么著作，哪一个可以入帐？这个可以够水准，可以，那个不可以，就这样。哎，所以那个就历代以来重视，可是到中华民国这个民国没有皇帝了，没有人提倡。而且国库国家政府里拿出钱来，财政部拿钱，经济部财政部拿钱来，来做这个事儿。翻译的话呢有六个阶段，一个就站起来了，懂得梵文的人站起来了，把那个印度的经典拿过去就在那念成这个梵文，就是呱啦呱啦念完了，另外一个人站起来了，把那梵文变成中国话了，完了第三个又站起来了啊，因为他那个梵语啊那个文字都念的对不对，第四个又站起来，咱的翻译那个道理对不对，第五个这才 写成中国的文字，写成中国文字的，你别看一就是写成中国的文字，尽量叫它好。最后人就是印文修改、印色、粉饰，好像化妆似的，句子很漂亮的这种的啊，要分这么一些这个阶段。这三样构上叫意境，就是这么郑重、这么隆重，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也好翻一点什么东西的那么马马虎虎的。那政府连国王都提倡，而且一开始啊，还有大家都做好再见出家人。那个祖师那个头，他比方说鸠摩罗什了，他要坐在最高的地方，哪个人坐哪有一定位置，皇帝要来坐到哪里，那都有。很郑重，历代以来对这个佛教的经典的看法，很尊重，很重视。所以佛教才能中国呀，很盛，很兴旺。所以释迦牟尼佛临涅槃的时候，那个头啊，他就对着北边就这个倒下来，啊，他来说罗双世间坐着倒着，大家就问这有什么道理？你老人家为什么头对着北？他说我涅槃以后，我的佛法会大行震旦，北方就到中国，震旦就是自那，就是华夏，就是现在的中华民国呀。就是能够在那个地方传流的很广很兴盛。后来呢，除了密宗啊，有一点是从印度直接莲花省传去的，还有别人传去以外，像韩国跟日本都是中国传去的。所以现在不要找那个日本的那干什么啊，我们是他们的佛教祖国，印度是我们的佛教祖国，我们是日本和韩国的佛教祖国。我们不必啊，好像这个媚外啊，好像把人家都看得很了不起，我们都自贬身价，也不必。尤其是日本呢，着重在研究，不着重在实行。那和尚最近我们还招待他们，有访问团，和尚对着太太，孩子那都有。到那庙上，少数的庙，大多数的庙都是要好像要花钱，释放什么好像要门票似的，要不然不能随便进去。不过呢，人家对佛教的文物的各种经典的整理编串功夫是下了，井井有条啊，毫不紊乱，有成色，有章法，办一点很什么，很重视。我们呢现在能够做这些功夫有这个心理的又师又教的不多了，所以弄得很乱啊。趁着现在末法时间还刚刚到，打算要学佛的就得找一点下功夫，再过一段时间我看佛教每下一块，一年不如一年，到那时候想要找佛教那就难了，政治正见的也都死得差不多了。另外的话呢，大家要常常很冷静，没有事的时候坐在沙发上泡一杯茶，泡个咖啡，家里没有人就想一想人生到底为何来，我们来了到这里干什么来着，顶多几十年，糊里糊涂来了，糊里糊涂走了，你这几十年过得痛不痛快，你自己检讨一下子。我看我们在座的有大福报的人不会到我这来，来不了，我看比我有福报但是也不是大福报，有大福报的人也有他的痛苦，也有他很大的这个痛苦啊。所以既然都是痛苦的，人命又很短暂，生生世世不能自己掌握，你除了佛教以外没有一个路可走，没有一个路可以逃避，可以解脱就是解脱。所以说希望大家饱食难易之后，现在运气还好，自己还目前还稳定，还有点说法，还有佛经，早一点呢下手，不要和汉我言的，不要把我的话看得很轻。下课。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才见万劫难遭遇，
才见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谢如来真实义，
愿谢如来真实义。
向法师一问讯，请坐。
各位居士，上一次，上两三次，我们把这个八大因缘经它的来龙去脉来路，尤其是经题，都把它考证了。这个经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的，怎么怎样到中国来的，经有多少的著书，就是解释的书，在什么时代到这来的，什么人翻译的，什么人的经有什么人，什么人的解释注解。另外呢，这个经题也把它考证了，这几个字综合起来，八大因缘，八大因缘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上个半个月把它讲，什么叫八，什么叫大因，什么叫觉，什么叫经，都把它讲归纳起来，就是八大因缘，就是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要分段落，分十段，前面有一段，最后有一段，中间有八个条目，第一觉悟觉知，第二觉悟的，第三第四，一共是八条。这八条就是四这个经，这里头八个项目是给发大心自利利他的行菩萨道的佛教徒需要觉悟的，需要了解的，需要彻悟的，需要例行实践的八大因缘经，题目综合起来就是这么一种这个讲法。可是这种讲法对不对呢？一般的我看四种注解，一般的讲法都是这么讲，经题就像我这个讲法，实际一个经题要讲有四种讲法啊，你用这种那一种就不用，不可以，四种都用。可是另外三种讲法就比较难懂，一个叫随相式，是就是释迦牟尼师，也就是解释的释，有这四种解释。我们现在这种解释是第一个解释法，讲经题是第一种就是讲法。但是我看我在台湾这么些年呢，讲经题呢顶多到这前面这个讲，后边那三个讲法都没有拿出来用，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注解的书啊也都用这一个。但我看见这些八大因缘经注解的书啊，最早的是续法大师，续法大师呢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人，这个人呢闹病，有一次生病了，生病在一个山里就休养，修养没有什么事，不像我们现在没有病都不看书。现在出家人悠悠乎乎，争名夺利，东跑西跑的。那个时候有病还不放弃，有病还要看书，比较看容易的，一抓抓了一本八大因缘经，一看从前没有这本经的注解，他就拿笔带着病，就把这个经加以注解了，就是讲解了，用笔来讲解了。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注解书就是这个书是最早的康熙年间。结果我一看呢，看了十种注解，他注解的最好最深奥，要是能够懂的是最明白最彻底，要是比较对佛学素养要是没有的，就因为他最难。他这上有四种解释，这个题不像我们那么解释，寥寥草草很肤浅的就把它解释过去。可是呢，大多数都是像我那种解释就完了。在这里我们也这个，你比方说做对事，什么叫做对事，他拿两方面能说来解释这个题。什么叫能说？我这个手能拿毛巾，我这个手，我所拿的是这个毛巾，这是对我所拿，这是能拿， 我能观察世间的一切动态，世间万象是被我所观察，被我所观察的叫能说。在佛教能说两个字意义非常深，不过不好懂。光这么一听讲得很明白，但是听的人呢，每个人对佛教的基础不一样，未必都懂。这是做对事。做对事第二个有六种解释，因法事。比方说佛说八大因缘经，佛是个因，释迦牟尼佛，他说的一个问题，那一个佛法，一个道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叫做八大因缘。修大乘佛法的人要懂得这八条，这八个道理要知道，不但